每周 AI 热点一网打尽。嗨，各位早上好啊，今天是2026年2月28日星期六，丙午年正月12，这里是 AI 热点捕手，我是主播博轩。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你看了吗？机器人以多种形式亮相，除此之外，各大地方卫视春晚也引入了机器人表演。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春晚上的人形机器人可以连续翻筋斗、跳马、后空翻等动作，但是连个鸡蛋都拿不稳。为什么机器人是手残党呢？谷歌推出最新图像模型 Nano Banana 2，图像生成这块真的要变天了吗？魅族手机宣布将暂停国内手机新产品自研硬件项目，网传魅族公司要退市是真的吗？千问将推出 AI 眼镜、指环、手机等多款 AI 硬件产品。千问首款同名 AI 眼镜与夸克 AI 眼镜有哪些不同之处呢？春节期间，千元豆三大 AI 应用战绩如何呢？豆包手机助手存在安全漏洞是怎么回事呢？现代汽车集团拟在韩国 AI 和机器人领域投资63亿美元，这笔投资对韩国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AI 云2025年业务成绩如何？全年营收达到多少呢？今天的捕手早知道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让我们用几条新鲜的热点资讯唤醒你的 AI 意识。热点一：春晚机器人是功夫大师，也是手残党，为什么？相信大家都看了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机器人扎堆亮相，翻筋斗、跳舞，样样精通。可一旦让他们拿个鸡蛋，可能就露怯了。这背后的核心难题就在机器人的手上。我们人类的抓取动作是大脑在瞬间完成的几十次感知、决策、调整的高频循环，而目前的机器人手主要面临两大瓶颈：空间和触觉。在方寸之间塞进电机、传感器已属不易，而他们的触觉往往只能感知碰到和没碰到，却感知不到压力分布和物体光滑度，这让精细操作难上加难。目前的主流方案，无论是简单的两指夹爪、仿人但昂贵复杂的多指灵巧手，还是靠吸力或柔软硅胶的吸盘和软体手，都各有局限。未来或许深度学习和在虚拟世界中的无限练习能让他们真正达到心灵手巧。在这里有个有趣的问题留给大家，如果未来机器人拥有了和人一样灵活的双手，你最希望它帮你做什么呢？是完成精密手术，还是为你做一顿家常菜呢？热点二，图像生成要变天，谷歌 Nano Banana 2发布。图像生成领域可能又要迎来一波冲击。谷歌2月27日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Nano Banana 2，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快、准、省，能在4到6秒内生成 4K 图片。这得益于其先思考构图，后渲染细节的分层生成策略。更厉害的是，它继承了 Gemini 大模型知识库，并能调用谷歌图片搜索作为视觉参考，生成的地点、场景会更加真实准确。最关键的是价格，生成一张 4K 图片成本仅约1元人民币，性价比极具冲击力。谷歌已将其作为默认模型全线接入自家产品。在 AI 绘画市场增长逐渐平稳的当下，谷歌此举无疑是希望通过极致的效率与成本控制重新点燃战火。这不禁让人思考，当技术差距缩小，决定胜负的关键是否会从谁能画得最美变成谁用得最快最省呢？热点三，魅族暂停手机自研，转型 AI 与车机能成功吗？一条让许多魅友感慨的消息传来，魅族科技2月27日正式宣布将暂停所有传统智能手机新项目的自研，其背后是年销量仅约80万台的残酷现实。供应链话语权的丧失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这并非终结，而是一次断臂求生的战略转向。魅族将把重心全面转向 AI 驱动软件和 Flyme Auto 车机系统。截至去年底，Flyme Auto 累计上车量已突破226万台，增速迅猛，成为其在吉利生态中新的生存基石。手机时代的小而美已成过往，在 AI 与智能汽车的浪潮中， 这家曾经的情怀大厂能否凭借软件底蕴成功上岸，我们将拭目以待。热点四，阿里千问进军 AI 硬件，眼镜、指环、耳机全都要。 AI 应用的竞争正从手机屏幕走向现实生活，阿里旗下千问宣布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其首款同名 AI 眼镜，并计划在今年内陆续推出 AI 指环、 AI 耳机等多款硬件。这意味着通过语音或手势唤醒 AI 助手进行打车、点外卖等操作将变得更加无缝和自然。有趣的是，官方透露此前已上市的夸克 AI 眼镜与即将发布的千问 AI 眼镜由同一团队打造，未来功能将同步更新。这似乎是阿里在整合其 AI 硬件品牌，准备以千问之名进行全球推广。当 AI 助手从口袋里的手机变成我们戴着的眼镜和指环，它会在多大程度上重塑我们与数字世界交互的方式呢？热点五，春节 AI 应用战报，千问增长迅猛，豆包显安全隐患。这个春节 AI 应用成了许多人的数字新年俗。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千元豆、千问、元宝、豆包三大应用的日活跃用户数均创下新高，其中千问的峰值同比增幅高达 940%， 表现最为亮眼，与领头羊豆包的差距正在缩小。然而热潮之下也需冷思考，近日有安全研究人员披露，字节跳动的豆包手机助手存在一个安全漏洞，可能被利用来执行恶意指令，这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竞相追逐用户增长和功能酷炫的同时， AI 应用的基础安全与隐私保护是否得到了同等程度的重视呢？热点六，现代汽车豪掷63亿美元加码韩国 AI 与机器人。传统制造业巨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拥抱未来，现代汽车集团宣布将向韩国新万金地区投资约63亿美元，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机器人、氢能和绿色能源，其中超过 5.8 万亿韩元将用于建设 AI 数据中心，4000亿韩元用于建造机器人制造工厂。项目预计创造 7.1 万个岗位，推动韩国综指收复早盘 2.4% 跌幅。这不仅是一次企业转型，更可能成为推动韩国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投资。当制造业的巨人将 AI 与机器人定为新引擎，它所带来的产业升级和就业结构变化，其影响将远超汽车行业本身。热点七，百度 AI 云年营收首破300亿，成增长主引擎。最后来看一条振奋市场的业绩消息，百度最新财报显示，其 AI 云业务在2025年全年营收首次突破300亿元，其中来自 AI 高性能计算设施的订阅收入在第四季度同比激增 143%，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百度智能云也在全年大模型相关招标项目中连续两年蝉联标王。这组数据清晰地表明，大模型带来的算力需求正在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可观的商业回报。 AI 的竞争已经从模型能力的比拼深入到了产业落地的深水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捕手早知道的全部内容。热点八， OpenAI 完成1100亿美元融资，英伟达、亚马逊重金加入，算力军备赛再升级。2月27日 OpenAI 官宣完成1100亿美元巨额融资，估值达7300亿美元，其中英伟达注资300亿美元，亚马逊投资500亿美元，微软等机构同步跟进。 OpenAI 与 AWS 将现有380亿美元算力协议8年内扩容至1000亿美元，锁定2吉瓦 Trimio 算力支撑下一代大模型训练，资金重点投向算力硬件与数据中心建设，公司维持2030年现金流转正预期，2027财年 AI 服务器收入预计500亿美元，同比增长 103%。 热点九， DeepSeek 联合清北发布硬核论文，突破 Agent 推理 IO 瓶颈。近日 DeepSeek 团队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发表名为 DeepPass 突破智能体 LLM 推理中的存储宽带瓶颈的论文，直击大模型时代 GPU 存储与宽带瓶颈。发布全新 DeepPass 推理系统，提出了一种新型智能体底层基建架构。实测数据显示，在660B 量级的生产级大模型上， 离线推理吞吐量最高提升 1.87 倍，在线智能体服务吞吐量平均提升 1.96 倍。这一突破标志着国产大模型从拼参数转向拼效率，为即将发布的 DeepSeek V4 奠定了技术基础。今天的捕手深一度，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篇名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一场来自未来的金融史思想实验的长文是如何引发大众关于2028 AI 末日危机的恐慌，甚至有学者称之为2028 AI 屠宰场。这份报告来自一家叫 Streaming Research 的小型投研机构，作者是詹姆斯·范吉伦和阿拉普沙安。尽管作者自己都强调这只是一次思想实验，但市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报告发布后迅速火遍全网，全球阅读量数以十亿计。该报告发布后在华尔街引发了小作文效应，大空头原型迈克尔伯里转发了这篇文章，这无疑在恐慌情绪上撒了一把热油，直接导致了多个板块暴跌。 IBM 暴跌 13.1%， 创下25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MDB 暴跌 11%， 连 VisaMasterCard 和 American Express 几位支付老大哥也发生了 5% 到 7% 不等的下跌。那么这份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些内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展开说说。这份由新兴研究机构 Streaming Research 发布的报告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巨震，在于它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末日剧本。它推演的不是简单的岗位替代，而是一个从经济表象到社会根基的系统性崩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五个紧密咬合的齿轮。第一个齿轮叫做幽灵 GDP。 报告预测到2026年10月，企业因大规模应用 AI 裁员，利润和生产力会爆发出惊人的数字，股市狂欢， GDP 数据一片繁荣。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悖论， AI 不消费，那些替代了成千上万白领工作的 GPU 服务器集群，他们不会买房，不会下馆子，不会旅游。结果就是社会总产出在增加，但财富却无法通过工资有效流入到消费者手中。经济循环的源头消费被抽干了，繁荣成了没有灵魂的幽灵。当消费引擎熄火，第二个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坍塌。报告认为 AI 摧毁的将是整个建立在人类摩擦之上的商业生态。什么是人类摩擦呢？就是我们因为懒惰、不信任、信息差而产生的需求，比如比价平台、中介担保，甚至信用卡支付网络。 AI 代理作为不知疲倦、绝对理性的全能助手，将直接绕过这些中间层。当 AI 能帮你找到最优解并直接完成几乎零成本的结算时，现有的许多平台商业模式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可不仅仅是几个公司倒闭，而是一整套商业逻辑的重写。商业基础动摇直接触发第三个齿轮，白领失业引发的消费崩溃。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是一个白领服务型经济，白领贡献了社会绝大部分的可自由支配消费。当这个群体被 AI 大规模替代，不仅他们自身陷入困境，还会产生可怕的溢出效应，大量高技能人才涌入零工市场，进一步压低底层劳动者工资，而在职者因恐惧而增加储蓄，削减开支，消费市场进入螺旋式下行通道。消费的崩塌必然传导至第四个齿轮，金融体系的持续崩溃。报告点出了一个非常隐蔽但关键的风险点，私募信贷。过去十年，高达2.5万亿美元的私募信贷流向了微软及服务等软件公司，其核心条款假设是软件公司的订阅收入稳定，但 AI 的到来可能直接摧毁这个假设。企业都用 AI 自建工具了，谁还续费买软件呢？一旦这些公司收入锐减、债务违约，风险将穿透至最底层，因为这些贷款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普通家庭的养老金和保险。这意味着金融风险不再局限于华尔街，而是与每个普通人的养老钱直接挂钩。最终所有这些力量汇聚推动第五个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一个齿轮，没有刹车的负反馈循环。这与历史上所有的经济衰退都不同，过去经济有周期，低谷中蕴藏着复苏的种子， 但 AI 带来的冲击被描绘成结构性的、单向的。企业裁员后，用省下的钱购买更多 AI， 从而能裁掉更多人。人们对 AI 的投资又持续推动其能力提升和成本下降，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死亡螺旋。报告中预测的终局是2028年6月高失业率与股市大规模回撤。这个逻辑链条听起来严谨的让人窒息，但它就是未来必然发生的途径了。我们跳出报告本身，会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泾渭分明的叙事战争。报告一出，反对者的阵容堪称豪华，白宫经济顾问直接将其视为有趣的科幻作品，华尔街主流机构也纷纷发布研报驳斥，认为 AI 引发末日危机需要诸多苛刻条件同时满足，概率极低。而支持者虽然人少，但影响力不小，比如黑天鹅之父塔勒布就警示市场低估了风险。这恰恰印证了报告作者 Strainey 的核心信念，叙事驱动市场远超其他任何因素。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的叙事经济学告诉我们，推动经济波动的往往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那些易于传播和相信的故事。现在两个核心叙事正在争夺我们的心智，一个是这份报告代表的 AI 结构性危机叙事，逻辑完整，触达恐惧；另一个是主流倡导的 AI 生产力革命叙事，充满希望，类似当年的互联网。历史告诉我们，市场很少能长期容纳两个主导叙事，我们相信哪一个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本的流向、政策的制定，乃至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选择。换句话说，未来不仅由技术决定，也由我们共同选择相信的故事塑造。第二个视角是冰冷的利益立场。文档中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报告的作者之一阿拉古沙阿，其投资策略是做空他们认为会被 AI 颠覆的公司，同时做多半导体股票，这是一个典型的唱空做多策略。如果报告叙述的恐慌成真，他们将是直接的巨额利益受益者。这并不是说报告的分析因此毫无价值，往往最了解行业暗流的人正是深陷其中下注的人。但这强烈的提醒我们，在阅读任何惊世骇俗的预测时，都必须问一句，谁在说话，他为何说话，保持信息卫生，看清叙事背后的利益动机和消化叙事本身同样重要。那么作为身处这股洪流中的个体，我们应当如何自处呢？报告的分析和围绕它的争论至少给我们画出了一些清晰的思考坐标。首先，警惕满仓人生，不要将所有的职业价值和生存筹码全部压注在容易被 AI 标准化、数字化的技能上。报告也暗示，那些需要实体接触、复杂手工艺、情感交互或应对高度非标准化场景的工作，会显示出新的韧性，在算法能覆盖一切逻辑的领域之外，寻找那些无法被轻易格式化的物理锚点和人性温度，可能是在变局中保持价值的思路。其次，重拾慢思考的权利。当整个系统在追求极致效率的狂奔中，主动保留一部分低效的空间，可能是防止自身被系统异化的关键。深度阅读、无目的的思考、面对面的真实连接，这些看似不符合效率最大化的行为，或许正是保持我们作为人的原创性与适应性的源泉。最后，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报告的长期视角也提到，如果把时间线拉得足够长， AI 带来的生产力极致爆发，或许会迫使我们走向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激进物质极大丰富的理想状态。但关键在于，从现在到那个未来之间的过渡期，可能会充满报告所描绘的阵痛。所以这份2028全球智能危机报告，与其说是一份精准的预言，不如说是一面映照出当下我们最深层次焦虑与博弈的镜子。它照见了技术狂奔与社会适应之间的鸿沟，照见了资本叙事与大众福祉之间的张力，也照见了在效率主义浪潮中个体价值的摇摆。它未必是未来的路线图，但它绝对是当下最响亮的一声警铃。在警报声中，我们不必恐慌，但需要清醒，加固你技能中人的部分，在算法的世界里守住那些奇怪而固执的创造力，或许就是我们建造诺亚方舟的方式。好了， 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要特别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